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西雅图分会的两位嘉宾，请两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一位是 Sophie， 还有一位是 Howard 啊，请你们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这次首先感谢小袁台长能帮忙提供这么一个机会，然后让我们这个中国美洲中国工程师协会，因为我们美洲中国工程师协会全美一共有7个分会，然后我们是作为西雅图分会的代表，然后也感谢我的这个同事Sophia 今天晚上一起来参加这个小袁台长帮忙主持的这个采访活动，谢谢。
哎，大家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ophia， 是 CIE 今年的董事，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参与这个活动，谢谢。
我们听说那个 CIE 有个特别高大上的这个年会，然后现在虽然票价很高，但是已经一票难求了，对吧？然后很多大腕都会，就是业界大佬都会参加，就是高人云集，可以说是那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Sophia 要不您来？
您先来。
哦，行，
我可以补充这一点。
行，首先谢谢台长，那个我们因为我们这个美洲工程师协会呢，我们是一个也可以叫做一个百年老店，我们是1917年在这个美国东部纽约成立的。那我们西雅图分会呢是追溯到差不多上世纪60年代，然后我们过去50年一直着重于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向全社会推广杰出的亚裔，尤其是华裔，对这个整个北美的社会社群做出的贡献。然后我们第二个mission 呢，就是旨在推广向下一代的教育，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往这个两个方向努力。那我们每年呢，我们的活动的重中之重就是我们的年会，那这个感谢小袁台长那个给我们年会高度拔得很高。那我们也是很感谢当地这个华人社群，尤其是近几年西雅图华人社群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杰出人才涌现出来，这也是多亏于就是这么多年不管是前两辈还是上一辈的这个华裔在整个北美耕耘，然后努力，然后给整个华裔的社群带来越来越多的这个关注度，然后也让整个西雅图的地区的华人越来越团结。所以我们 CIE 每年的年会也希望围绕着这一个，然后会邀请在各个领域，不管是这个计算机领域，然后像现在当今最火的 AI 领域、生物工程领域、航天航空领域，我们会邀请很多的这个华人的专家学者来帮我们一起就是搭筑着这么一个平台，然后通过我们的年会呢，也希望各个领域的这个杰出的华人华裔代表来给我们所有的这个我们的活动是面向所有的这个观众，所以不单单只是针对华裔，就是我们希望提供这么一个机会让这些嘉宾可以来分享我们在各个领域的最前沿的科技。那我们每年这个年会也会有两个我们的叫做旗舰的一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叫做 AALA， 全称是 Asian American Luminary Award。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是着重于每年会在社会上面让大家来提名，来着重选取在当季年度对整个科学还有业界最有影响力的华人，那我们会颁发一个这个 AALA 的这个奖项，也是希望搭建一个平台来鼓励越来越多的华人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财。 然后第二个，我们每年会办一个关于这个从初中一直到大学的一个奖学金项目，虽然给的钱有限，但是也是希望说通过这么一个活动，让初中生、高中生尽早的开始适应和接触对于高校申请的这么一个流程。那也是同时对于我们非常优秀的这个 teenager，不管是他们在这个学术上面取得的这个成就，还是他们对我们这个社区做出的贡献，进行一个表彰。所以这两个项目也是我们年会晚宴上的一个重中之重。
太棒了，那 Sophia 你要补充吗？
基本上是这样。那么今年的年会呢，我们白天呢是有11个论坛，晚上呢是颁奖晚宴。刚刚Howard 已经对我们就我们晚宴上的两个项目着重讲了一下。那么我补充一下我们今年的那个白天的那个论坛。那论坛呢也是今年我们也是就是我们关注的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的议题，基本上覆盖了在今年年会上的一个论坛的一个话题。包含了上午呢有5个论坛。有科技投资，有未来教育，有这个科技地产，还有领导，就是职场发展和那个 AI 这一部分 ，AI 应用这一部分。那么所有的每一个论坛呢，我们都是从各个层面这个行业的不同领域去邀请的一些嘉宾，这些嘉宾呢都目前都是在一线大厂的一些核心岗位的领导人，所以就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论坛呢是覆盖了基本上我们今年这个行业领域的一个焦点话题以及未来的一个就是这个方向的一个讨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下午呢是。下午是聚焦在这个 AI 的技术和 AI 的这个应用，有一个比较大的论坛。那么现在这个论坛报名人数也是超过了300人，非常的有热度哈。另外一个呢，下午的那个论坛呢是生物科技。那么这一块呢是由我们 CIE 的今年的主席安杰负责的这个组织的这个论坛。所以基本上都是就是华大的一些。医学院的教授啊，那这个生物科技领域里面前沿的一些应用啊、技术啊和方向啊，在这个论坛上是非常有受关注的。那么还有数字货币和社交电商，这两个论坛呢，也都是一线的大厂的核心的技术人员和他业务人负责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电商和这个现在的稳定币这个方向上，就是应该是最前沿的，就我们西雅图也是在这个科技领域，也是就是这几个板块都是涵盖了最前沿的一个人才。那么还有就创业这一块在西雅图当地其实有很多的创业社区也是非常活跃的。那么今年的创业社区我们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几个大的独角兽的一些公司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在这个上面。另外一个还有就是领导力。论坛部分是这些。交给主持人。
那个论坛的这个 panel member 看起来都很强大。能介绍一下怎么请到的这么大规模的这个这么高端的这个嘉宾的。
这个也是要感谢我们长期以来 CIE 和那个各个社区之间的这样一个友好的合作和互动。因为 CIE 每年的年会就是对这个优秀的社区人才进行一些表彰，我们长期本身也有这样一个联络和互动。另外呢就是 CIE 本身是一个 NPO 组织，有很长的历史。那么我们 CIE 里面的会员就本身积累了很多这样大厂的一些高管还有业界不断的有新的年轻人的补充。那本身我们这个社区就有也是这个不同的行业的人汇聚的一个平台。那么从今年的 论坛也可以看到，我们各个社来自于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各个社区的能组织到这样一个汇聚到这样一个，就是在 CIE 下汇聚到各个不同领域的这个论坛能够组织起来，而且都是这么多的人，我想也就是感谢各个社区的长期以来的合作伙伴的支持。
那跟你们个人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是吧？
谢谢台长，是
谢谢
因为
台长，
对，因为像我们 CIE， 像今年我们有20个董事会成员，然后就像刚刚索菲尔介绍到的，我们董事会成员里面也有在各个大厂工作的。那除了董事会成员以外，我们这个比较 active 的 volunteer 也有50到60位，然后所以也是离不开，像今天特别感谢小云台长给这个机会，也离不开整个西雅图这个华人华裔的这个社群。所以不单单是感谢这个各个社团华裔的社团对我们 CIE 今年的支持，同时我们 CIE 也会尽量去尽我们一切所能去帮助其他社团一起把这个所有跟对华裔有益处的活动我们都会一起去加强，然后去一起合作。
我看 Sophia 从年初就开始见人就讲的 CIE 的年会，是不是？
对，我觉得这个华裔社会就是我们线下有各种方向的，包括一些生活类的一些这种活动啊，包括我们一些传统节目一些活动，比如小袁台长的活动我也参加过好几次，
谢谢。
基本上是无一遗漏，所以我就说我们都是比较就是现在就大家的华人在工作本职工作之外，还是很积极的在这个社区活动上做一些贡献，毕竟我们是新一代移民，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需要大家的一个团结的一个力量，能够相互支持。那么我觉得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就是这种认知嘛，所以就说各种活动上能够有贡献的一些力量，我觉得还是有很好的理念能够团结起来大家。包括一些我们今年的赞助商啊，我们各个论坛的组织者以及参会的我们的邀请的嘉宾也都是非常给力的。
太棒了。那听说那个 Zoom 的 CTO 黄学东要做 Keynote Speech， 然后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 Keynote Speaker？
当然，对，那个首先黄学东院士也是我们 CIE 的老朋友，我相信黄学东院士是整个西雅图华裔社区所有基本上绝大部分华人的这个科技界的偶像。然后我们追溯到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有幸请到黄学东院士当我们2023年的这个年会的 keynote speaker。然后大家也都明白，黄学东院士之前不单单是对华裔社区，尤其是对整个微软的这个人工智能是领导团队，然后帮助微软基本上搭建了人工智能的这个平台和基底。之后院士去了 Zoom， 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大量的使用 Zoom， 包括我们今天现在用的这个 meeting 也是通过这个 Zoom 的 tool。所以今年有幸可以再次请到黄学东院士来当我们的这个 keynote speaker 呢，我们是非常荣幸的。因为追溯到2023年的时候，黄学东院士在我们晚宴上做了一个长达20分钟的一个 keynote speaker， 做完之后场下是掌声雷动，然后大家也是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聆听到这个黄学东院士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未来的这个看法。
也欢迎，对，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论坛非常值得大家参与，能够在论坛上听到就是我们业内最前沿的一些一线工作者以及领导者们对未来社会对未来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对我们，而且你也可以和他很好的做一个交流互动。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也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时机，抓住机会，尽快注册参与会议。相信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还有一些其他的重磅的嘉宾可以介绍一下吗？
嘉宾，
对，索菲亚您讲。
你来。
对，像我们今年 像那个 Wiz 的CEO， Wiz 是那个做这个监控摄像头，然后这几年也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们开始关注到 Wiz 的产品，还有这个生物领域的这个各个教授，像索菲亚刚刚提到的，然后包括我们这个 CIE 多年来的 advisor， 像我们这个前贝尔维欧的前贝尔维欧市长理事长，现在的 Bellevue 的 council member， 还有我们的那个Janice 张女士，以及我们整个这个华盛顿大学的工程院的副院长，都会来参与我们的整体的活动。像今年我们要感谢那个泰格峰先生，泰格峰先生是作为我们今年整个 AI 论坛的一个主持人，所以他也是这个很费心费力帮我们组织这个白天的 AI 的峰会，请到了20多个在西雅图地区AI 方面比较这个有成就，然后是各个公司在 AI 领域领军人物吧，请到20多个作为我们的这个AI 论坛的 speaker。Sophia， 你还有没有什么补充？
今年呢，就是对真的是非常感谢泰哥也今年也是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获得了社区贡献奖，我觉得真的是实至名归。确实他每次很热情，也我们这次的会议也是非他也是我们CIE 的顾问，所以我们对这次的会议蔡哥也给了很好的一个支持。在会议上呢，他也介绍了很多资源给我们。那么我着重介绍一下，我们有两个新的，就是在西雅图我们 IT 圈是比较多的一些人才，而且也比较就是主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领域。那么另外有两个，一个是社交电商和那个数字货币，这两块呢可能在西雅图这个圈可能相对比较小众一点，但是呢，因为像很就是亚麻在亚马逊的这个亚麻和 Meta 这两大的这个广告公司，就是社交媒体的广告公司，就是每年有大量的资金在这两个里面投入，非常就是非常大量的资金。所以社交电商呢是在这个传统就是贸易商业领域里边，这个是非常热点的一个工具。所以如何你利用好电商这样一个平台或者渠道去做未来的你的这个推广也好，还是这个生意也好，我觉得这是大家都要去学习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所以我觉得我就是社交电商这一块，我觉得着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也请大家多关注一下这个论坛。另外那个数字货币这一块也是同样的相对小众的一个，在西雅图地区相对小众的一个人群能关注的这样一个这个技术。但是这一块呢就是资金流向是非常的庞大。这个
虚拟货币吗？
对，虚拟货币，因为现在包美国是发就是在2月份还是3月份通过了那个稳定币的法案，香港也通过了。那现在整个亚太地区和美国主流的这个大的基金这个金流的流向在这里非常非常的庞大，因为我是不是很了解，但是有
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欢迎。
好，谢谢。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
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来请到就是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西雅图分会的两位骨干，Sophia 跟 Howard 来介绍即将在9月份举行的，对 CIE 年会的盛况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美国故事啊，所以大家可能喜欢听故事，所以我们想请两位嘉宾讲讲自己的故事，你们什么时候，比如说，在哪里上学啊？什么时候到美国的？然后工作经历怎么样？然后，讲一讲。
没有问题。女士优先 ，Sophia， 您先讲一讲。
我比较简单经历。我是2017年来到西雅图的，我从上海过来。那我是在这边呢，我的主要任务呢是陪小孩读书。所以小孩子我女儿去年呢是上了大学，所以我去年参加了 CIE 的活动啊，同时呢就成为 CIE 的这个参选了 CIE 的这个董事成员，也成为了也很荣幸哈，能够在 CIE 成为董事成员，所以今年这样活动也比较多，所以占用了很多的时间。那我是之前我是在运营商工作，就我是专业是学计算机背景的，但是我毕业出来以后在这个运营商工作是做通讯行业的，所以从技术上等于是跨到了这个就没有从事计算机本职工作。在运营商那边我是做那个就是市场研究，开始是做市场研究，后来是做这个一些就是这个系统的一些。
什么运营商，是手机吗还是？
对，电信运营商。
哦，中国电信是吗？
不是，就是我三家运营商之一吧。哪一家我就不说了。对，是国企。所以我们就按部就班做了很多年，做了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工作了有将近20年的。然后直到就是2017年来了这里，
已经提早退休了，可以。啊，那Howard的故事。
谢谢小袁台长。我是2012年的时候从这个国内来到了西雅图，然后当时其实在国内已经开始读这个 Master Program， 是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然后我的故事比较有趣的是，小袁台长可能知道，因为成都人嘛，所以生活比较丰富，玩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呢，被我这个父母知道我在这个成都的时候没有这个好好花心思学习，然后跟这个同学学会了打麻将啊，然后出去吃饭啊，喝酒啊。然后我母亲这个当时看到我的这个状态，就对我未来的这个学业啊，包括人生发展产生了担忧，所以当时也是这个逼迫的我说希望我可以考虑这个出国留学。所以很幸运12年的时候拿到了华盛顿大学的这个Master Program 的 offer， 然后12年来到了西雅图，然后去了华大，读的是电子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然后毕业之后呢，一直就是涉足航空领域。然后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也是参与，是第一个公司嘛，算是这个航空的龙头波音和空客的供应商，因为我们是提供这个自主机翼装备的这么一家公司，所以也参与了很多这个波音，比如说波音737的这个飞机的自动装配，然后甚至当时包括现在吧，因为像中国也要开始做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商用飞机，所以我们当时公司也是拿到了这个中国的 C919 国产客机的整个自动化外翼翼盒的装配线的这么一个合同，所以当时也参与到这个项目。那在西雅图工作了4年之后，认识了我太太。然后认识我太太之后呢，当时也是因为公司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和这个困难，所以没有办法来 support 我的这个身份的问题，所以中间又有一年的时间去到了这个西班牙，然后去了西班牙的一家公司作为这个空客的一个设备的供应商，所以在西班牙生活了半年，然后等到17年的时候再次回到了西雅图。然后接触这个中国工程师协会是19年的时候，通过我的这个老板以及我的这个职场上的一个 mentor Steven Lee 先生，然后接触了美洲中国工程师协会，然后最早的时候开始做这个志愿者，然后疫情之后开始先是当这个副会长，然后当了会长，然后今年成为主席，然后过去5到6年的时间跟着这个工程师协会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当地的华人，然后也跟着大家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就是也慢慢的越来越觉得说自己在西雅图当地的这个社会，就是社交圈，人际关系网络，然后包括这个以及对于当地华人大家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有越来越多了解吧，包括我自己也是3年前有了第一个孩子，所以就是大概这么一个经历来西雅图13年。
年轻有为啊，然后我至少认识2位你的校友，电子科技大学，一位是我们，而且都是成都人，一位是我的太太，一位是我们电台春晚的导演。
那是我的学姐
了。欢迎你们以后相互认识。
一定一定。
然后我一开始不知道你是主席，然后我以为你还是跟以前一样是一个热心的 volunteer。
其实对于我们美洲中国工程师协会来讲，不管是这个董事会成员还是 volunteer， 其实大家本质上都是 volunteer， 就像刚刚索菲亚介绍到，我们是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所以大家帮忙做事情也是不寄予任何的回报，所以当董事会成员也好，会长也好，还是主席也好，跟普通的 volunteer 来比的话，反而是多了一份这个责任和职责，所以不单单是要感谢索菲尔，是通过这个小袁台长的这个频道节目，也要感谢我们不管是历任的还是这个现任的所有的这个理事会成员。
那你现在在领导这么一个相当于是年会这么一个项目，然后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难忘的，或者说这个事情可以分享一下。
谢谢小袁台长，问题一定是有的。首先像办这么大的一个活动，我前2年是重度的参与进去，所以今年也是因为家里孩子还小的原因嘛，所以今年很感谢有索菲亚，然后有我们今年新的这个两个会长陈良还有这个安杰教授顶上了来做这个会长的位置。那办这么大的一个活动，中间这个牵涉到的很多的这个细节安排的问题，然后包括像我们这个很多重要的嘉宾的接待问题。那我每年对于我们这个年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 keynote speaker。像我们2022年的时候有幸请到了Dorothy 那个律师事务所的 Nelson Dong， 也是我们以前的 advisor， 那他在年会的时候就做了一个15分钟的一个 keynote， 然后也是因为他是相对于我这个 generation 来讲，他是老一辈，在美国待了很多年的华裔，所以他也是给的所有的来宾好好的，不单单是梳理吧，其实是也是给我们下一代，我这一代，包括我的在下一代所有的人，讲了整个华裔从最早登陆这个北美这片土地，到发展到现在这么庞大的一个社群，那整个华裔这个社群对整个北美的社会也好，还是对全球的社会也好，做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杰出的贡献。然后像2023年的时候刚提及的黄学东的院士，他帮着在我们年会上面以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向我们所有的来宾也是着重讲了未来整个 AI 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改变。所以很多这一些精彩的主题，我觉得是我们年会中每一年会让所有人难以忘记的亮点。
嗯，索菲亚呢，能介绍一下你的在参与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就是值得分享的时光。
谢谢安台长。我觉得我很感谢 CIE 这个平台，就是给了给了每个人有很高的一个自由度去发挥。那它的理念很好，就是在这个在美国的华裔亚裔优秀的人才如何去培养下一代，如何在社会当中找到我们华裔在这个社会的一个价值和生存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就是作为一个社区的一份子，就是我们是一族裔的其中一部分。我想就说每个人不能单独就考虑就是我们自己的个体，我们应该还是一个社区的一个形态。那我们在组织这个年会的过程中就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一点，就是大家的都是有这样一个诉求，所以我觉得能够还是很感谢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参与的这个每一个论坛的组织者。
我看你们就是对这些大公司都有比较好的就是合作，然后像我之前我们也报道过那个 CIE 的年会，然后有很多比如说微软呀亚马逊一些公司的至少中高层吧，对吧，有的像微软的话有些 CVP 啊什么的。然后你们有没有统计过，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就是相当于是 image， 就是或者就是现在比如说微软呀还有亚马逊其他公司里面到 CVP 啊或者这种 level 的这种华人的高管有多少。
我们这个问题我们有研究过，因为在职场当中这个还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比例上的一个竞争。那我们也是就是线下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小范围的深度的讨论，就是我们华人在面对这个职场的发展上如何能够更好的有一个形成一种群体的力量而非个体的力量，就是有一个很就是我们这个话题我们有谈论过，但是具体的数字上这个还没有去统计去研究分析这一块。我不知道就 Harvard 这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对，我们确实也没有这个数据，但是我们每年的活动啊，就像小袁台长刚刚说的，像微软的 CVP 然后 Amazon CVP 都会来参与进来。那我们这个同时我们作为这个我们中国工程师协会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合作伙伴叫做职场发展俱乐部，我们也会经常线下一起办活动。那也是就像刚刚索菲亚讲的，我们一个出发点是希望可以帮助越来越多的这个华人的工程师也好，还是在这个公司里面参与管理人也好，可以走上更高的这个职位。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通过 Zoom 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西雅图分会的主席霍沃德·吴，还有董事索菲亚·李，啊，就是高管，你们协会的，齐聚我们电台的这个节目来介绍今年你们的重头活动，CRE 的年会，然后，这也是这个西雅图的一件盛事，因为西雅图华人当中很多人都是工程师，所以那个你们中国工程师学会也是可以说是代表了就好几万工程师，对吧？
感谢台长。
对，这个学会其实这个活动也是影响深远，可以说是。那么你们能不能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基本信息，比如说时间、地点、人物，然后怎么甚至票价，然后就是基本活动，然后怎么参与，或者怎么赞助啊，或者什么东西都可以讲一讲。
索菲亚，你来介绍。
好的，我们今年的年会是在9月7号，在Bellevue 的 Hilton 酒店。那我们有一个推文，如果通过那个推文呢，可以看到就我们每一个论坛的一些嘉宾，一些简单的一些议程在上面。那么每一个推文下面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扫码来注册参会。那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半开始注册，上午有6个论坛，10点到12点同步有6个论坛。下午呢是有5个论坛，是1点开始注册，1点半到5点同步有5个论坛在下午。5点到6点呢是一个我们这个所有人的一个社交，就是那这块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掌握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和业内就是科技界呀、学术界呀、管理界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人才，相信到我们来到这里的人都会很好的有一个交流，就是在下午的5点到6点。那么6点以后呢，是我们正式的晚宴时间，6点到9点半。时间地点是这样。
对，谢索菲亚，然后谢小袁台长，然后我就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今年白天的所有的活动我们是免费开放给所有的公众，所以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注册。那如果说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有困难，没有及时注册呢，也不要担心，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白天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论坛讨论。因为就像索菲亚刚才介绍到的，我们白天会 cover 不单单是科技，还有这个业内还有工业领域的各种主题，然后也会包含这个地产，然后子女教育等等相关的跟生活更贴切的这个议题。然后至于晚宴的话，我们现在对于个人的售票是$200，因为我们今年举办整个晚宴，包括这个杰出亚裔颁奖典礼，是本身也是开销很大，然后我们又作为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所以每年也是strive to live， 所以我们这个人购票是$200，一个人是包含了晚宴，然后如果是团体购票的话是1388，对不对，索菲亚？
对，没错。
对，团体的话是1388，然后10人包一桌。 那我们的晚宴选择是 plated dinner， 所以就是会有这个西餐的形式。
现在据说卖完了嘛票。
对，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注册的一个数据，注册的现在基本上我们有三个通道，不同来自于三个通道的，已经接近将近1000人的注册量。那晚上的晚宴呢，我们现在目前基本上是接近满额，还是有一点
空余。满是多少人呢？
对，我们整个会场是可以容纳快400人，然后我们现在是差不多300多，所以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对，
挺好挺好，祝贺祝贺，
感谢台长，
感谢。对，
然后再讲讲这个你们组织这个活动，或者说这个联系嘉宾各方面的，有没有趣闻啊，或者什么，就是
像我们那个请 Howard 讲一下，因为他除了我们 CIE 的主席之外，他今年也是我们地产论坛的组织者，他可以讲一下地产论坛这一块，给我们讲讲。
Howard 现在你在做地产吗，还是什么？
哦，我没有，我本人还是做航空领域，但是因为我太太呢是在西雅图做了很多年的地产，所以这个也是大家齐心协力嘛，然后都是发挥自己这个跟着自己 connection 比较擅长的领域，然后来大家一起帮忙组织各种各样的这个议题。那比如说像我地产方面领域的话，那也是希望说是整个邀请的嘉宾，从像我们今年的嘉宾有这个大家比较熟知的那个 Maggie 姐，然后包括这个也是在地产领域深耕多年的刘燕刘总，还有这个我们做地产开发的 Lily 总，以及这个建筑师张明先生。所以我们请的这个嘉宾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是从这个地产包括说不管是这个私人地产私人买卖，还是从商业地产领域，都以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来帮整个这个观众来分析一下未来整个西雅图不管是自住也好，还是从商业也好，商业投资也好，那未来这个地产的这个走向是怎么样的一个趋势，然后包括近几年整个华州啊，包括西雅图市对地产政策上面的一些的改变，希望这个以这个从业多年他们第一视角给这个观众分享一下最新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变更。那这是地产的领域。
那 Sophia 补充其他领域吗？
对。
那我因为我也是负责了教育论坛的组织。那教育论坛这块我们有请到了就是 Bellevue 地区的学监来从政策面上来谈一谈教育未来的这个政策导向，以及在这个AI 的这个技术发展下，教育应该如何去应对一个方向。另外我们还有请到了就华大的招生官，那么这个是针对比如说高中生就是来听一下我们这个对于大学招生官从这个角度来听一听，作为大学来讲，他是选取什么样的学生，是怎样一个方式，让学生更好的提前了解，就是说更多一点信息。那另外我们还有几位就是在本地的比较知名的一些升学机构顾问那从他们和各个大学历年来的这个送的学生的一些情况来做一些分享。我们还有几个就是华大的教授做一些这种研究的项目，有些高中生可以参与的一些研究项目，还有一些这种学术性的一些发表的一些期刊。那么从这一块呢，就是给到学生多一些信息，看看学生就多听一听比较成功的一些学生是怎样的一个方式，有些哪些方面的学习方法呀，或者说他先升学的一些渠道呀等等。
对，然后整个过程中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今年整个大家齐心协力，然后整个活动规模可以说是跟前几年我们本地 local 的 Annual Convention 相比是最大的一场，所以像我们今年请到的各个领域的 speaker 有快70多位， 所以有趣的事情就是最早我们一开始还在苦于通过各个渠道来找 speaker， 然后之后也是感谢各个渠道，感谢各位朋友帮忙口口相传，然后有越来越多各自领域发光发亮的人，他主动也想来参与进来，想通过我们这个频道跟大家来分享。所以这个过程中也要感谢 Sophia， 然后以及我们今年的这个会长跟酒店多次反复的这个协调，因为随着整个的这个 work scope 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也需要的这个 meeting room 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期间花费的精力和时间很多，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说各个朋友大家愿意来参与进来，所以我们还是尽一切努力可以把我们整个的活动办得更圆满，然后让所有想分享的嘉宾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给大家来分享自己各个领域有意思然后最前沿的这个工作。
嗯，我听你讲那个注册人数1000人的话，就算平行5个论或者6个论坛同时进行的话，每个都要平均每个差不多有200个人参加，这个规模已经很大了。
对，从注册数据上看确实还是比较理想的，因为但是我们论坛比较多嘛，数量比较多，而且我们每个论坛的注册我们都可以统计到，比如说他是通过哪个论坛进来的，所以会有些差异，有的论坛数量特别多注册的人，那有的论坛还是有一些数据不是那么的多。所以我觉得就说这块就是还是能够可以看出来，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到，就是大家还是本地对这个 AI 或者是说你这首先就是你推广的，就是大家的热度感兴趣的程度，以及我们每个论坛本身它的影响力，因为我们今年的论坛有第一speaker 也比较多，第二呢组织方本身它也是社会就是这个社区组织成员之一，他自己的一个推广的能力，我感从这个数据上可以看到，就我们每个社区组织以及包括论坛的组织者，他推广的能力决定了他数据的一个量级
表现。对，
哎，好了，今天呢时间其实不知不觉就到节目的尾声了，那么今天非常的高兴请到 CIE 的主席霍沃德吴还有董事索菲亚里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在节目的最后请两位各说一句话，或者说讲讲为什么大家要参加这个你们的年会也行。
再次感谢小袁台长，一句话就是我们美洲中国工程师协会也是这么过去50年我们一直不忘初心，然后主要是朝着两个方向，也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协会让更多的华裔团聚凝聚，然后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希望有幸可以请到小袁台长及您的夫人今年来这个濒临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然后给我们也提供指导，谢谢。
哎呀那非常高兴，也感谢您的邀请，我们只要有时间一定来。
谢谢谢谢。
那 Sophia 你讲一句话。
好，谢谢小袁台长。那今年的那个我们的会议呢，有政府高层知名的一些企业、学术界和这个投资界以及这个商业的领袖界都会出席。那确实是阵容，确实是我们华人社会的精英，这个毫无质疑，而且非常集中的一个会场，能够集中到这么优秀的人士，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能够积极的参与，然后来见证这样一个就是获奖人员的时刻，为我们优秀华人为他们这个鼓掌，也可以来拓展合作交流。我们非常诚挚的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能够参与我们的会议。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会议。谢谢。
好，谢谢霍沃德，谢谢 Sophia，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欢迎大家9月7号都去参加 CIE 的年会，见证这个辉煌的时刻。好，谢谢。
谢谢大家，晚安。
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